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29章啊，第29章的第一节到第46节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一节呢是这样说的，说接下来啊，这些事情啊，就是必须对亚伦和他儿子去做的，要做在他们身上的，是对摩西说的哈。接下来这些事情啊，包括给他们穿这个祭司的圣袍啊，还有献赎罪祭，献公牛犊，两只公绵羊，还有素祭，为了什么呢？为了将他们分别为圣。注意这个词哈，成圣。成圣什么意思啊？成圣啊，在圣经当中啊，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它的字根就是分别，分开的意思啊。说做29章的这些承接圣职的这些礼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做祭司的时候能够成为分别为圣的祭司啊。然后呢，首先呢，以色列人呢在万民当中是分别为圣的祭司的国度，而亚伦和他的儿子作为祭司呢，是在以色列当中又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啊。做祭司呢归神，这就是圣。您发现哈，在这两章当中啊，包括上一章，当谈到亚伦和他儿子做祭司的时候，圣经反复的强调啊，我们的神呢反复的借着摩西强调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分别为圣归于神。也就是说，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做牧师，做传道人，尤其做牧师，神对我们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分别为圣，脱离那些卑贱的那些情怀的东西，然后呢归于神。所以说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会众是分别为圣的会众，牧师是分别为圣的牧师，因为所侍奉的是圣职。所以说这个教会的分别为圣从谁开始的？从祭司开始的，从今天的牧师在教会做侍奉做讲的，不要翻了，看这里开始的啊。然后我们看接下来承接圣职所要做的事情，要取一只啊公牛犊。什么公牛犊？牛的幼崽，还有两只完全的完美的无瑕疵的什么公绵羊。首先这个公牛犊是什么？牛犊啊，没有负过恶的牛公牛犊，还有完美的无瑕疵的公绵羊，这也都是指什么？都指基督，指向基督的完全无罪啊。第二节，无酵的这个饼啊，原文是面包的意思，还有什么无酵的混合涂抹了这个油的这种糕饼，还有无酵的抹了油的薄饼，而且要用什么？用非常精细的小麦粉啊，或者说上好的最好的小麦粉来制作这一切。然后这里的要求是什么呢？反复强调什么？无酵的无酵的无酵的。一方面呢，这里可以指向基督完全无罪无瑕疵，然后另一方面，你看这些素祭的时候，这些饼的时候呢，要求祭司要求牧师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是什么？必须是无酵的。我们之前讲过除酵节，讲过逾越节里的除酵节，我们也讲过这个酵的含义。酵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个饼的酵啊，虽然是在说饼，但其实不是在说饼，乃是说除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酵、假冒伪善的酵、希律的酵、撒都该人的酵，还有新约圣人所说的能使全团发酵起来，使整个教会陷到罪里的那种大恶啊，包括淫乱，这些酵和罪呢必须除掉。也就是说，是圣经在旧约对祭司的要对以色列人要求是无酵，那对祭司更得是无酵。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他的讲道和他的侍奉当中不能掺杂这些人道理、人情，还有世俗小学，还有埃及学问，这些都是要做到什么无酵啊。弟兄姊妹，这是在教会当中做侍奉做牧师的一个基础。一个牧师如果满嘴情怀，满嘴人的道理，满嘴埃及学问，那他不是带着会众出埃及，那是带着会众出了埃及又往埃及回去， 那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说神对这些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的人所要求的是什么？无教，无教，无教啊。让我们来看这里的这现在这个饼啊，这个素祭啊，它是调了油的，你注意没有哈？调油抹油。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哈，第七章十二节，还有利未记第六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调油抹在无酵饼和无酵的薄饼上啊。然后利未记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一节呢，说亚伦受膏的日子，他承接圣职的日子呢，他要用细面依法神明之一，然后呢，在铁熬上用这个油做成调匀了，然后做成这样的调油的薄饼啊。而且你看今天这个二十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些调了油之后抹了油之后的这些素祭，最终他是要干什么？你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最终呢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完全的焚烧，毫无保留的焚烧。而且你看这里哈，他说抹了油的薄饼，这个抹了油的薄饼它很有意思，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文用的就是那个抹了，就是用的那个膏抹啊，把膏油，第七节，把膏油倒在大祭司头上，受膏者嘛，膏抹祭司，膏抹君王。也就是说这个抹了油的这个无酵饼啊，跟后边祭司受膏的时候头上抹油，它的原文是一个字，而且它是一个意思。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你看哈，祭司，你看这里哈，完全焚烧献给神的这个素祭，上面要抹上什么油，然后后边呢，这个一生奉献出来，完全在教会当中做侍奉，这个祭司要从他身上倒上什么膏油。也要说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在用这个油，这个饼抹油啊，来指这个祭司接受膏抹，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献出去，表示自己分别为圣啊。这块饼呢倒上膏，倒上这个油，然后完全焚烧献给神，不能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这个祭司呢在神面前接受了恩膏，然后他一生要干什么？他不是在社会上去上班，或者是在社会上去争取功名啊，他是在神的会幕，在神的教会当中做全职的侍奉，完全焚烧，表示无所保留的怎么样献给神啊。保罗不说嘛，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表面是在献饼，其实是在献什么？献自己。这个承接，这个承接圣职的礼，你发现一开头强调什么？一开头就是有一种奉献在里边。其实无论是在旧约做祭司，包括今天做牧师、做传道人，本质上首先要有一种什么奉献的心智，不是有所保留的奉献，是完全奉献献给神。不是说我做个牧师，然后我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我百分之几十我跑到社会上工作，我百分之几十我在这教会去侍奉，这是不可能的。所有做牧师的人，所有做全职侍奉的人，他必须是什么？全职的。一边在教会当中讲道，一边啊在体制里边，或者说在社会上还谋个一官半职，你能够真正的侍奉吗？你不能真正侍奉。所以说我就见过很多这种一边在教会侍奉，一边又上班的这种人，总是免不了满口人的道理。因为什么呢？你不是完全焚烧献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把这块饼抹上油，在上帝面前完全焚烧献给神，和后边祭司涂上膏油，都是代表什么？圣灵的恩膏，抹在这个油上，抹在这个祭司头上，然后从此之后他全职的、全无保留的在神的这个会中做全职的侍奉。所以说分别为圣在以色列当中是先从这群分别为圣的祭司，做全职侍奉的祭司开始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本身呢在会幕当中侍奉，在教会当中侍奉，他需要的是一种什么？从世界上分别开来，而且把自己彻底的献上。这种侍奉呢既不可有教，而且必须有圣灵的什么恩膏 而且呢要完全的献上。你做牧师你不可能说我一边做牧师我在社会上还有其他的职分，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这是不可以的。分别为圣，毫无保留，完全焚烧，当做活祭，什么献给神。这是一个做全职侍奉的人的基础。如果你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你不能够放下你社会的工作，你这个线上是有问题的啊。这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啊，神的教导，你看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保罗就讲过将身体线上当做活祭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看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牧师在教会的侍奉啊，他不需要参考任何属于世界、属于埃及、属于人的东西，他只需要将自己完全分别为圣，除掉教，然后完全照着圣经去治理教会就可以。这是一个教会的根本和开始，从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牧师开始啊。我们看3到4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这个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前面说的那些调油的饼啊，抹油的薄饼啊，要怎么要放到一个筐子里，然后呢把这个筐子一块带过来。这个筐子你看利未记8章26节和利未记8章31节是什么？在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承接圣职的筐子。这个筐子跟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仪式，这个案例的仪式有关系啊，而且是在神面前盛的是什么样的饼啊？无酵的饼。然后这无酵的饼哈，这承接圣职的饼，要跟刚才说的这个公牛犊和两只公绵羊一起带到圣殿当中。所以说你看到哈，一个人要做祭司必须完全奉献，接受圣灵的恩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他必须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啊，你看29章10到14节，为自己的罪和他儿子的罪献上赎罪祭，还有29章15到24节。并且呢要用这个公绵羊的血洁净祭坛，也洁净他自己啊，宰这个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最后这血抹在他的右耳垂，那个右大拇指，还有右脚趾上，还有他儿子，这些都是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来以后献祭的，最根本的功效就是赦免他的罪。第4节哈，然后呢要让亚伦和他儿子进来，进到会幕门口。注意这个会幕，会幕是什么？会幕原文是两个词，聚会的帐幕，教会嘛，聚会的帐幕，在会幕门口，他要接受什么？水洗。水洗，也就是说，祭司呢进会幕要用水洁净自己，这里预表基督的洗礼。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他必须是什么？已经受洗得救的人。啊，另一方面，这个祭司。在神的会幕当中，这个牧师在神的教会当中要做全职侍奉了，要开始进入牧养教会了，他必须洁净自己，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所有的罪都要去承认，然后他要把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求神洗净，从此之后脱离这些罪恶啊！你不要告诉我当了牧师了还不想认罪，还去搞情怀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看都跟认罪有关系，教会认罪从谁开始？从牧师开始，从做全职侍奉。一个自己都不愿认罪悔改的人，他怎么可能带着其他人去认罪？那是不可能的啊！然后第5节，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带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说接下来呢要取以下这些衣服给亚伦穿上。这所有的衣服和部件就是我们上次在出埃及记28章所讲的按照神命令制作的这个圣袍 啊。我们之前讲过，一方面呢，这显示出这个职分来的天上，是反射出基督啊，大祭司，天上大祭司基督的荣美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衣服，你看28章的3节和4节是干什么用的呢？使他们分别为圣，供祭司的职分。这些衣服是将祭司和普通的以色列会众分别出来，啊，今天牧师这个圣职和普通的会众分别出来，有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啊。6节第7节，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我们来看6节，我们上次讲过，这冠冕就是裹头巾的意思。说将裹头巾啊放在他头上，注意哈，这个将圣冠加在冠冕上，他原本是这样说的。把分别为圣的拿细耳放在他的裹头巾上，这里有个什么词啊？一个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拿细耳人的那个拿细耳。什么叫分别为圣的拿细耳？就是28章36到38节那块牌子，金牌上面写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这圣物是在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呢。注意这两个词啊，一个是拿细耳，一个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都知道，拿细耳就是离俗，离开世界；分别为圣，归于神。也要说祭祀也好，今天的牧师也好，本质上是什么？拿细耳人，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工作，进入旷野，专门在教会当中做分别为圣的侍奉。就像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啊，往后到26节所说的，做祭司、做牧师的是什么？是大户人家的金器啊。说人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称呼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今天做一个牧师啊，做一个在教会中全职侍奉拿细耳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要求得很清楚：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脱离情怀的事，脱离属世界的事情，然后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说，一方面除掉私欲，另一方面是清心的人，远离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所以说，我很感恩，在我做牧师、做全职侍奉越来越久的时候，神就越来越把我从那些世界的情怀、那些卑贱的事情给带出来。我现在我也基本上不会和那些犬类，或是基督教里那些畜生去跟他们去辩论、去冲突，因为我知道跟这犬类说话没有用。我的职责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好好的牧会，带着这教会的每一个人向主认罪悔改，将来能够被神赦免进入天国。所以说，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牧师，我们教会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脱离什么卑贱的事情，那些缠绕你的那些恶心的东西，那些让你昼夜不平，那些能够使你远离主的东西，无论是什么，离开它，做什么？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大户人家的金器，就是上帝殿中的金器皿啊。关于这个离俗分别为圣的这个拿细耳人呀，看利未记的6章1节到7节有专门的条例啊，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然后呢，远离那些不洁的，包括死尸，在离俗的日子不可使自己沾染不洁啊，因为什么？那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什么？在他头上，就像祭司一样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拿细耳人离俗的凭据就是他那不剪的头发，而祭司呢是头上有一个金牌匾，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今天一个牧师在教会当中 你怎么看出他是个真正的牧师？他应该明显的就被看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是一个脱离卑贱事情的人。一个真正的牧师，他不应该有世俗的学问和世界的情怀，他的一生都应该在教会当中带着会众去查考圣经，去认罪悔改，这才是一个牧师该做的啊。所以说你能够通过一个牧师的侍奉，包括他谈话，包括他一生之久做的事情，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拿西尔人啊。第七节，然后呢，取来膏油浇在他的头上，膏抹他。膏抹用的油哈，受膏者膏祭司，后来呢也用来膏君王啊。诗篇133篇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这个膏抹仪式其实真的是弄那么一大桶膏油，喉咙下倒进去，然后从头到脸到胡须直到全身。这外邦人肯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这身衣服怎么就要倒那么多油？知道是什么吗？圣灵的恩膏。首先，你看到没有啊？在旧约时候，高祭司把一桶贵重的膏油浇在大祭司的头上，流遍他的整个身体。在新约马太福音26:7，有个女人拿着极贵重的膏油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倒在他的头上。这是受膏者，真正的受膏者是谁？是基督。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讲到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一个牧师，他必须接受案例，他必须有什么？有从天上圣灵而来的这种恩赐，然后能够讲道、解释圣经、牧养教会、劝勉人、批评人，啊。所以说，你看这里跟29:2是一致的，调油的无酵饼。抹了油的什么无酵薄饼，这代表什么？油在这个圣灵当高油在圣灵当中代表圣灵的恩膏。我们看8-9，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啊。不单是亚伦，第8节哈，亚伦的儿子原文是后裔的意思，包括他儿子，包括在他之后他的后裔当中做祭司，也要让他穿这样的外衣，细麻布的这个衣服，外衣原文是外衣哈，和荷本好像是内衣，叫内袍外衣。然后呢，这个细麻布的衣服是什么呢？就是披戴基督的义袍。我们上次讲过哈，相当于创世纪3:21，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什么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人，这个地上做侍奉的这个祭司，他也是罪人，他需要披戴基督的衣袍，啊，他需要真正的去认信基督。第9节，你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束上腰带，并为他们裹上头巾，啊，说祭司的职分就归于了他们，照着什么永远的定力。这也说，这有这个词说你要充满亚伦的手和他后裔的手。这个充满他的手表示什么？表示他接受了这个案例，接受了这份圣旨，就是承接圣旨的意思。原文是充满他的手，赐给他权柄啊，充满他的手。所以说这个圣旨啊，是照着在天上永不朽坏的大祭司的样式在地上制作的圣袍，是照着什么？耶稣基督永不朽坏的定力。而且在这里强调，无论是亚伦还是亚伦他的后裔，都必须怎么样，在以色列当中是分别为圣的。你看，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分别为圣，尤其谈到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尤其谈到今天牧师这个职分的时候，圣经反复强调什么？分别为圣。一个牧师不能够比信徒还俗啊。10-14，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公牛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你要取下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些盖脏的纸油和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什么？赎罪祭。我们看10节哈，说你要将这个公牛犊啊带到会幕啊，这个会幕面前。然后呢，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这代表什么？将自己的罪 归于这头牛。十一，然后你要宰杀这个公牛犊，在哪里？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的入口。这预表什么呢？基督为亚伦和他儿子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罪归于基督，基督的义归于他们。所以说当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包括今年牧师开始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当他接起这份圣职的时候，他首先必须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悔改，让基督的宝血赦免他的罪。没有人可以代罪侍奉，这个认罪悔改献祭的工作侍奉是从祭司开始，是从这个教会的牧师开始。十二节，你要取公牛犊的血，用你的指头抹在祭坛的脚上，并将所有的血倒在，注意哈，倒在祭坛的根基那里。祭坛的根基之后要充满宝血啊。在旧约当中，我们之前讲过，抓住祭坛的脚表示什么？寻求赦罪的救恩。这个祭坛的脚上抹的都是，可以说就是基督的血。然后呢，这宝血呢，既有赦罪的功效，它也有洁净祭坛，简单来说洁净教会的功效，也可以洁净在祭坛侍奉的祭司，因为这是基督的宝血。而且这个祭坛呢，它也预表教会。这个祭坛底部要充满着基督的宝血，表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赦罪的救恩，这是我们教会从开始到自始至终，我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我们所有的讲道，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围绕着基督赦罪的救恩去进行啊。十三节，要把那个遮盖内脏的那个脂油取下来，就是这个牲畜啊，它的内脏上面会附着一层脂油啊，还有在肝脏上附着的那个脂油，还有两个肾脏，两个肾哈和它的脂油，就是在它上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贵重的脂油，在人看来会收取用于商业价值的，但是在以色列当中做献祭的时候怎么样？都要拿来献给神，是什么？完全焚烧，献给神。注意这个词，这个焚烧它有含义，它指的是烧香，让烟冒起来。你看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挪亚献祭，然后耶和华闻了这个祭物的什么馨香之气啊，然后呢，就不再因人的罪咒诅人。这被完全焚烧献祭的是谁啊？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上帝呢，因为他儿子的馨香之气，然后饶恕这献祭的人。啊，这里每一点都是指向谁的？都指向基督的。十四节，但公牛犊的肉身，啊，肉身和他的皮和他的粪，你必须用火焚烧在营外。为什么呢？注意这个词啊，说他就是赎罪祭，他啊，要难他。啊，这里的赎罪祭呢，是照着利未记第四章啊献赎罪祭的方式，你看是一样的哈。往下看，也是把这些内脏里边的脂油完全焚烧献给神，然后公牛呢剩余的那些肉啊，还有它的还有那些腿还有粪之类的，要拿到营外的洁净之地，道会的地方。完全焚烧，这个呢，参照希伯来书十三章，这是指的基督啊。说基督说这个在上面这些祭物啊，这献赎罪祭的祭物啊，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他都不能吃，祭司和亚伦都不能吃这些，要完全焚烧献给神。然后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门外受苦。这里的每一个献祭。每一个细节都跟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是有关系啊。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给耶和华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啊啊，这也写错了，它应该是另外一处。我们来看这个十五到十八节哈，开始献两只公绵当中的一只，第一只啊。十五节说，把第一只公绵羊取来，然后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按守在这公绵羊的头上，仍然是干什么？把自己的罪归于这个公绵羊啊，然后宰杀这公绵羊，并取他的血洒在祭坛的四围。上来都是认罪，都是把罪归于基督啊。然后这个血呢，前面这个牛是撒在祭坛的根基，这是撒在什么？围绕的祭坛，是一样的，洁净教会，洁净圣殿，洁净这个祭坛。十一节，并要把这只公绵羊切成筷子，切成一块一块的，洗干净它的内脏和它的腿，然后把肉块放在上面，把它的头也放在上面，切碎之后作为一个整体。十八节，把整个公绵羊以这样切碎的方式焚烧在祭坛。这个焚烧跟上面讲的一样，就是为了有馨香之气燃出来，烧香有烟冒起啊。说他是献给耶和华为燔祭，他是献给耶和华做什么？做馨香的火祭。这个馨香的火祭原文是什么意思啊？神平静，使人安静的这样的香气啊。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创世纪八章什么意思呢？上帝因为人的罪要杀了这个人，要灭绝这个人，但是闻到他儿子的香气之后，上帝平静了，看了吧，然后就赦免了献这祭物的人。凭这些馨香的火祭是用来平息神的愤怒。什么能平息神的愤怒呢？只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才能平息啊。给我拿上吃，我往下翻。好，往下翻，快点。我们看十九和二十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和他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把血洒在坛的四围。我看十九节啊，这时候就要把两只公绵羊当中的另外一只公绵羊取来啊。同样的，跟献那只公牛犊和献第一只公绵羊一样，首先的一个仪式是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把自己的双手按在什么这个公绵羊的头上，表示什么意思啊？把罪归于他，然后他要被杀掉，他要流出血来，总是跟赦罪有关系的。注意啊，说公绵羊流出的血你取出来之后，首先抹在亚伦的什么耳垂上，和他后裔的耳垂是哪边？右边，还有右手的什么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然后把血洒在祭坛的四围啊。我们来看这里，这第二只公绵羊哈，你看利未记八章跟这里是一样的啊，都在讲这个承接圣职，说得很清楚，第二只公绵羊是干什么？承接圣职之礼的。亚伦的这个案例的仪式当中，第二只的公绵羊是用来承接圣职的，而且呢，同样是把罪归于这个公绵羊，然后还是寻求赦罪。也就是说，祭司牧师在圣幕之时，首先自己认罪悔改，并用基督的血洁净自己。但是这里特别加了一项，这只羊的血用来洁净祭司的什么右耳、右手和右脚的啊这个大拇指端、耳垂。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洁净这三个地方呢？很清楚，为了接下来你要承接的这个侍奉。二十二节说的很清楚，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弟兄姊妹，右耳指的是什么？圣人谈到这个右眼右耳的时候，都指的是属灵的意思。右耳指的是这个祭司要在神面前去聆听从神那里来的真道，右手指的是在神面前要进行侍奉和工作，右脚指的祭司一生在神面前走的这个侍奉的道路。所以说，一个祭司，一个在神的会中，一个牧师要承接圣职的时候， 他的侍奉必须被洁净，他的耳朵要被洁净，他的这个手工作要被洁净，他走的道路必须是正直的、纯全的、出于圣经的。然后他被神洁净纠正之后，他领受了神的道，他才能在教会当中讲道侍奉。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什么大拇指，完全的被神的宝血所洁净啊。而且呢，要在祭坛上四围啊，前面有一个是在根基，这个是在周围，把它围起来，把这个宝血抹上。你看二十九章十六节也是宰这羊，将血洒在周围，表示将这个侍奉洁净，将我们这个牧师的侍奉要被洁净，要被分别为圣。二十一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怎么样，一同成圣。还要用血，用羔羊的血，用公绵羊的血，说就是在祭坛上取出来的血，还有什么膏抹祭司用的油。注意这个词啊，说喷洒在，就像泼上去一样，洒在上面，洒在亚伦的身上，还有他衣服的身上，还有和他在一起他的儿子、他的后裔、他后裔的衣服身上，这样就分辨为圣。谁分辨为圣？他和他们的衣服。弟兄姊妹，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这衣服是白的，这是异教徒是无法想象，这个衣服是白的，然后血呼就泼到身上，然后这衣服瞬间就染红了，然后这膏油再抹在身上，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也就是说，用膏抹的油，就是圣灵的恩膏和公绵羊的血，耶稣的宝血，是祭司和使这个祭司和他所穿的这个衣服这个职分一同分别为圣。膏油表示什么？圣灵的膏抹，表示一个牧师他要接受圣灵的恩膏和恩赐，能够讲道，能够牧会。然后呢，这赦罪的宝血要赦免他的罪，这是基督的宝血。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牧师他要做侍奉，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圣灵恩膏，然后且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你要满足这两样，你才能真正做一个牧师，然后你和你的这个职分就从此被神分别为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每一节，你想想今天的教会，往下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杆子上的网子，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说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哈，对这个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绵羊，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啊，首先我们看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这个承接圣职、负责案例、负责执行的是谁？是由摩西来执行。你看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是摩西在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二十二节说，你要从这个公绵羊取什么脂油？脂油我们知道贵重的脂油，还有什么肥尾巴？这个肥尾巴，过去这个脂油是非常贵重的。是重要的商业价值。这个肥尾巴在据说是专门做一种非常珍贵的宴席用的啊，但是这个呢都不能吃，不能享用，要分别为圣，什么献给神。还有遮盖内脏的脂油和肝上附着的那些脂油，两个肾脏和脂油，就是在肾脏上附在肾脏的那些脂油。所以说这跟二十九章十三节献公牛犊的脂油的方式一样，你看都是啊，盖脏的脂油、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上的脂油都要什么完全焚烧。说因为他 他注意哈，男他他是设立圣旨所献的公绵羊，这里有个设立圣旨，就是说设立圣旨、按立圣旨的意思。二十三节，还有一个圆形的面包啊，就是饼啊，还有一个带油脂的这个糕饼，还有一个薄饼，是从无酵饼的筐子，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筐子取出来的。二十四节，你要将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掌上和他后裔的手掌上，并且呢，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摇一摇这些啊，摇一摇这些，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摇祭啊。二十五节，然后从这祭司手中取过来，完全焚烧在这个祭坛上，在这个燔祭的上面完全焚烧掉啊。这个焚烧就是我刚才说的，燃烧之后有馨香之气啊，说在耶和华面前将成为什么？令人平静的香气，平息上帝愤怒的。说注意哈，男他他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在这里都是指向基督的，跟创世纪八章是一样的。基督献上自己，平息了神的愤怒，然后神饶恕这个献祭的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绵羊，跟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一到三节提到的无酵饼啊、抹油的饼啊、抹油的薄饼是一块献上的。那些饼和这个公绵羊承接圣旨的公绵都要在神面前完全焚烧，而且焚烧的这一切，就是承接圣旨做祭祀的人他也不可以吃。你注意哈，看利未记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亚伦受膏的日子。这在铁熬上用油调成的这些饼，还有这些素祭一块献上，这献上的素祭承接圣旨的素祭要烧了，即使是祭祀也不能吃这一部分，这是因为这是什么？承接圣旨的啊，承接圣旨的。我们来看，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呢，这个做祭司、做牧师的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奉献的工作啊。在主里面没有奉献的心智是无法做这个工作的啊，而且很多时候意味着你要舍弃很多。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于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承圣。二十八节，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我们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二十六节说哈，你要从这个设立圣旨、承接圣旨的这个，你要取啊，取这个公绵羊的胸，为谁去取？为亚伦去取。然后亚伦呢，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归给谁啊？看利未记八章二十九节，归给摩西，看到吧？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旨的份，归摩西的份，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到，摩西也是做全职侍奉，摩西是干什么？负责按例祭祀的。然后这负责按例祭祀的人呢，他也会得到一些工价，也会得到这一部分作为他自己养生所用啊。二十七节说，你要将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举祭上举举起来的，说分别为圣。为什么分别为圣？弟兄姊妹，这主的身体啊，看这里，都看着，不要干别的，不要吃，就是他所摇动的，就是他所举起的，就是从亚伦的后裔设立圣职的所献的公绵羊所取来的啊，所举来的这些。二十八节，为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啊，还有跟他在一起的以色列后裔当中呢，做永远的定例。看第九节也是哈，这祭司的职分都是做永远的定例啊，说因为他就是举祭，还是个男他哈，因为他就是举祭，这都是指基督的。说这举祭啊，要从以色列所献的平安祭的祭牲当中呢，成为就是这个祭司他在献给耶和华的礼物。祭司献上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从以色列的人的奉献当中来的啊。我们看利未记七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也提到，以色列呢献平安祭， 然后呢，现取剂，摇剂和取剂，然后除了焚烧的部分，剩下的胸要归于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工作，分为圣的工作。一方面呢，祭司也要向耶和华献礼物，但祭司奉献呢，是从以色列人的奉献当中所取的奉献。所以说，你在这里需要注意，一方面呢，圣经呢要求祭司也好，今天在会中做全职侍奉的牧师也好，你要将自己完全献上，分别为圣，归于神做祭司，一生之久做侍奉。另外一方面呢，做全职侍奉的祭司也好，今天的牧师也好，是有权柄接受会众奉献的，从以色列当中做什么永得的饭啊。也要说祭司呢，一方面向神是完全奉献的，毫无保留的侍奉；另一方面呢，圣经也给这个做全职侍奉的祭司，包括今天的牧师呢，在教会当中收取奉献的权柄。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去社会上赚钱了，所以说神命令他在教会当中可以接受这种奉献作为养生啊。然后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绵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肉的，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我来看啊。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九节说亚伦呢，他所穿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衣服哈，以后要被谁继承啊？在他之后，他的后裔当中做祭司的人。然后，当他的后裔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可以通过这身圣袍来接受膏抹。来承接圣旨，啊，原文是充满他的手。所以说，我们看《民数记》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后来上帝让亚伦死的时候，把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一起带到何尔山，亚伦把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然后亚伦就死了。后来以利亚撒呢，就成了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啊。三十节，七天，说祭司要穿着这个圣袍七天，承接圣职的人啊，他要穿着这些，就是亚伦后裔当中啊，接续他取代他做祭司的，要穿七天，就是他进入会幕侍奉的时候要穿七天。所以说，弟兄姊妹，亚伦和接替他祭司的，每当进入会幕都必须穿圣袍，免得你死亡。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标记，这有基督的宝血和基督的义在上面。另外哈，这个七天其实呢，这个七是完全数字，在今天就代表一生之久。所以说，一个牧师要想在教会当中长久的侍奉，一生之久的侍奉，他必须接受从神而来的这种案例。啊，当然。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案例的权柄是有误解的。以前的时候啊，三字教会非常恶心，他说他有按摩团，后来各大宗派也有按摩团，按一个牧师要民主投票啊，得这个牧师得在这里边围得好，然后大家都认可他，而且我跟你说，不是在真理上认可他，主要这个牧师讲话不能讲得太彻底，否则都不给他按摩。这个承接圣职和案例，其实我们看圣经来说，它根本不需要什么按摩团啊，就由上任祭司案例下任祭司。以利沙是谁案例的？以利亚案例的。这个不在乎什么大的宗派，也不在乎什么有名望的人，只是在乎那个案例他的牧师是不是出于神啊。所以，然后你看三十一节，这个承接圣旨、设立圣旨所献的公绵羊要取来，就是那个二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个第二只公绵羊 你看关于第二只公绵羊在29章讲的很详细，主要讲什么？承接圣旨。要把这第二只承接圣旨的公绵羊呢，把它的肉身主在神圣之处啊，神圣的地方啊。当然主的身体啊是分别为圣的，那一定要在圣洁那个分别为圣的，在教会里，在圣所去吃啊。32节，亚伦和他的后裔要吃这公绵羊的肉身还有这个饼，就是在那个无酵饼筐子里的，在哪里吃？在会幕的入口。利未记8章呢，31节，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这是主的什么身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让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耶稣说他一直住在他里面，啊。”也就是说，吃我肉的人会因基督而活着，吃基督的肉的人会因基督而活着，这个也指向主的圣餐。然后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关于这个第二只公绵羊，就是这个承接圣职的公绵羊。其实你看这里献的这些燔祭啊、举祭啊，还有这公绵羊，还有一些素祭，你会发现它里边有完全焚烧献给神的部分，那个承接圣职的那筐子里的饼有一部分是要完全焚烧的，啊，那个第二只公绵羊呢，会完全焚烧一部分，但是胸会留下来。也就是说，除去完全焚烧不能吃的部分，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部分。就像刚才从前书9章第9章所讲的，这伺候祭坛呢，在圣所全职侍奉的，他有权利什么，去领受圣坛上的这个物。啊，刚才前面九章说的很清楚。全职传道的人可以靠着福音去养生，有权柄不在世上做工，当然前提是全职案例的，真正有恩赐的啊，牧养教会的。摩西的律法也记着，牛在场上踹拱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因为神所惯念的不是牛，乃是在圣所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的人。其实在前书5章17到19节说得很清楚，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教导人呢，更应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狗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并且呢，提摩太前书5章19节说，控告长老的橙子若非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不要说。神说得很清楚，按照圣经不怕人情的在教会讲道牧养教会的人应当受到人的这个奉献和尊重，啊，而且呢，任何人不要随便接受这按照圣经传道牧会的这些牧师的你对他们的控告，人是不能随便去参与这种控告的。所以说，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那些在背后控告我们的，啊。那些在背后诽谤我们的啊，还有参与接这种案子的人或牧师，他们都要受到上帝的咒诅和管教。因为当一个牧师按照圣经牧养教会传递真理的时候，在教会当中责备罪恶的时候，任何人没有权柄去指责这样的牧师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讲的这个真理跟哥罗西前书9章和提摩太前书5章神借着他的仆人保罗所讲的真理是一样的，就是全职侍奉的人要受到尊重，而且呢他有权利接受教会的奉献啊。33、34，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我们看33到34节，这里说的很清楚啊，讲到这些承接，往上一点，承接圣职啊的这些圣物，这些可吃的所留下的部分，什么人能吃，什么人不能吃，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33节啊，亚伦和他的后裔要吃，为什么呢？注意这里哈，因为是遮盖他们罪孽的，还是为了什么？为了赦罪，为了将他的手充满，就是让他有这个圣职的权柄，为了让他什么啊，分别为圣。啊，也就是说，首先呢，在承接圣职做祭司，在今天教会里做牧师的，还是那句话， 首先自己在神面前承认罪悔改啊，然后呢承接这份圣旨，并且将这份圣旨真的是以分别为圣的这种方式去侍奉。所以说这个牧师的侍奉要与这个普通的会众分别开来，在会众分别为圣，但是外人怎么样不可吃，因为他是圣的。注意哈，不是祭祀的，没有被授权在教会当中做侍奉的，不是神差遣的，无论教内教外的，他不得碰触挪用那些原本给这些牧师做全职传道人所奉献的这些金钱和物资啊，因为这是至圣的，这些用于养生的、用于供养牧师和传道人的，只能用在这些牧师和传道人身上，外人怎么样不可以去碰触，因为这是圣的，你不做圣工你就没权利碰这个钱啊。所以说在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在做大恶，他们一方面呢高举慈善的旗号，生怕外邦人不知道他是撒币的，然后引来一群巨婴，但是他们拒绝给牧师和传道人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奉养。所以说今天很多教会其实是在违背圣经啊，所以说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去羞辱。三十四节，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和饼若有剩的留到早晨，你就把剩下的用火焚烧，因为它不可吃，因不它不可被吃，因为它是圣的。利未记八章三十二节说，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而且这跟逾越节是一致的。逾越节也说，逾越节的羔羊如果剩到早晨的，就必须怎么样用火焚烧，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啊。三十五节，你要这样照我一切吩咐的，向亚伦和他的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三十五节哈，说如此啊，说摩西，你要向亚伦和他儿子去行这一切的事，照着神所吩咐的，充满他们的手，就让他们承接圣职七天啊。利未记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说的很清楚，承接圣职的人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直到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啊，七天你们要昼夜守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这就是神对全职侍奉的祭司的要求。我刚才说过，七天你不要把它单单看到七天，你可以把它看到一个人他在教会中侍奉，一个牧师他一生之久的侍奉，其实完全的数字。这里呢首先强调的是一个牧师，一个祭司，一个牧师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他必须完全按照神的命令去侍奉，不准听见，不要听有些畜生说啊，你信的太极端了啊，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啊啊，你这样你们就是躲在深山老林，哎，我跟你说这种人连深山老林的机会他都进不来，哎，你就看他结局如何吧。啊，你们是极端分子啊，是原教旨主义者，是什么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这种畜生罪孽真的是很多啊，愿神咒诅这些畜生，让他好好的指导什么是上帝的什么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一个牧师首先他必须一生之久照着神所吩咐的按照圣经治理教会，然后呢他要绝对忠心，他的侍奉不能半途而废，他不能侍奉一半，哎，我去上个班去啊，我到社会挣个钱去。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利未记八章三十三节，守住全职侍奉免得你死亡，因为无论是祭司还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实际上都是在教会当中蒙上帝更多的爱和真理。所以说你一个牧师哈，一个传道人背叛的时候，他受的咒诅要远远超过普通的会众。所以说一个牧师要一生之久守住全职侍奉，不要离开你所侍奉的地方，这就是神对一个牧师的要求啊。我们看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祭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而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都成为至圣。你每天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我们来看三六到三十九， 讲到就是说开始在会中侍奉，做怎样的侍奉。36节，哎，不要翻那么快，要献公牛犊为什么赎罪祭，每日在坛上怎么样赎罪，而且呢要为这个坛献赎罪祭，让这个坛洁净，要膏抹这个坛，用膏油啊，就像膏抹祭祀一样，膏抹这个坛，让这个坛分别为圣。这个祭坛就是指教会，神在那里立了个祭坛。今天神在教会，神在世界上立了教会，教会是干什么的？为万民赎罪的，为一切想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为一切惧怕上帝的刑罚，愿意寻求永生的人，教会来给他们靠着主的名让他们认罪赦免罪恶的。所以说这个一生之久哈，这个神的祭坛，神的教会也需要洁净，因为教会在世界上也会沾染一些污秽。所以说呢，教会呢要不停的在神面前寻求赦免和洁净啊，不光是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作为整个教会也要时常的反省自己在真理上是不是有了教，有了人的道理，要不断的求神洁净和赦免。而且呢，提到膏抹的时候，就是什么，求神继续把圣灵的恩膏赐给教会，使教会成为一个有圣灵的教会，成为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教会。你看整个这个出埃及记28章29章，包括这些教导当中，我发现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分别为圣。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他都非要说啊，你信的太极端了，因为他不想分别为圣。37节，要为这个祭坛，看好了哈，为祭坛赎罪7天，将它分别为圣，这个祭坛就成为什么至圣，至圣就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所有接受这个祭坛的都会成为什么分别为圣的。29章37节包括36节用了一连串的什么分别为圣。也要说今天神对教会的要求不是让你跟世界联合，而是让你与世界分开，做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你会发现，这个祭坛他每天都要在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恩膏，寻求赦罪，寻求洁净，在神面前不断认罪悔改，寻求洁净的教会才是分别为圣的教会。所以说一个教会一生之久在讲什么，在侍奉什么，弟兄姊妹，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跟你说，来到教会其实就是这些事情，你不要给我扯什么情怀。我们建立教会是干什么？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都有罪，我们来到这里是认罪悔改的，求神赦免的。我们这没有什么情怀，你不要在这里去搞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教会就是祭坛，就是寻求赦罪的地方，一个在神面前一生之久不断的寻求赦罪的教会才是分别为圣的教会。也只有这样的教会，圣经说了，凡接触到他的都成为分别为圣。只有一个反复强调认罪悔改的人，然后进去的人才能成为认罪悔改的人，才能成为分别为圣的人啊。如果一个教会光讲世界的道理，一个教会的人从牧师到会众全部都有情怀，那么他永远不会认罪的，他不会认罪的啊。分别为圣，不断的认罪啊。28节，这就是你在祭坛上必须做的，必须做什么呢？每天献2只1岁的公绵羊，说不间断的啊，每天2只，说1岁之子公绵羊啊，不公羊羔。39节，早晨献一只公绵羊，说2个黄昏之间要献第2只公绵羊，早晨和晚上也要献，每天都要献，每年都要献，每天都要献，从早到晚都要献。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信仰？每年、每天、每日，从早到晚，在教会当中，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照着摩西的律法去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在神面前寻求赦免。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世世代代在主面前教会应该持守的。其实基督信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认罪和赦罪。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姊妹，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认罪，并且得到上帝的赦免。一个没有认罪的教会，一个不强调认罪悔改的教会，他没有办法真正分辨为圣。而且认罪悔改要照着摩西的律法，而不是照你人的道理，不是说那些三字什么神学啊，活出来行出来那些畜生，你要照着圣经，把那些假冒伪善、那些淫乱的那些情怀都除掉啊。我还那句话，那什么电影啊、游戏啊、情怀啊、啊小说啊那些东西啊，通通扔掉，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啊。还有那些什么刷什么短视频那些东西都扔掉，那些东西对你的信仰没有好处。很多人说啊，你太极端了啊，你这不让人活了。你扔掉之后，你会发现你活得更自由。所以说，要成为一个不但认罪悔改，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这是谁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每年、每天、每日，从早到晚，教会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最主要的事情，认罪，寻求赦免。啊，很多人不知道教会是干什么，他以为教会是做慈善的，他以为教会是寻求情怀的。我告诉你，教会就是来认罪的。你不认罪，你来什么教会？啊，你哪来会哪待着去吧。40-41节，和这一只羊羔同线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和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做奠祭。那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我们看40和41哈，有奠祭，有素祭，还有馨香的火祭。40节哈，要用细面十分之一混合四分之一捣成的油，用四分之一的酒做奠祭。油我们知道，代表圣灵的恩膏。这个四分之一的酒做奠祭，圣经当中这个葡萄酒、葡萄汁，是就是我们圣餐所领的，预表基督的宝血啊。然后呢，和这个羊羔一起献上。41节。在两个黄昏之间呢，献第二只羔羊，要照着早晨，就是早上的那个素祭和他的奠祭，同样献祭，做什么？做馨香又平使人心，就是说馨香使人平静的这个火祭献给耶和华。还是那句话，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就像创世纪那里啊，献馨香的火祭，然后耶和华闻了他儿子的香气。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帝赦免这个献祭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第29章，祭司承接圣旨，他自己都献祭认罪，献祭认罪。啊，我说了一个牧师，他要小心认罪，然后这个他在教会做什么侍奉啊？为教会的人献祭赎罪，献祭赎罪。这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一个教会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圣经所指示的，不断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来到教会做什么呢？我们指望在这个教会能得到什么？我们指望将来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就是让神赦免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无论是我们知道的、隐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求神为我们拿出来，然后在教会呢寻求赦免。如果没有这些，你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如果没有认罪悔改，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没有一个人他能够不认罪悔改，不在神面前寻求赦免，最终他能得救，那是不可能的。你做梦去吧啊！你想用你的情怀得救，那更是痴心妄想。我们看42-43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好，我们看42-43节，42节呢，神讲了为什么要不断的献祭认罪，献祭认罪，从祭司、从牧师到普通的以色列人，原因很简单。42节说，这样的侍奉世世代代不能间断， 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在基督面前，在教会，在教会中。所以说，唯有认罪和赦罪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是不止息的，直到基督再来。为什么不止息呢？因为这里上帝说，是我与你相会，我要跟你说话的地方，所以你要洁净自己。啊，四十二节，为什么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呢？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与以色列的后裔相会，这个会幕要因为我的荣耀成为圣，因为神的荣耀降临的教会当中，你怎么能不认罪呢？啊，你看这里就跟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这个基督伯啊，这个约柜、法柜、施恩宝座，两个基督伯翅膀中间那个施恩宝座一样，说神在那里与你相会，在那里吩咐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把这会幕门口等同于约柜上二基督伯中间的施恩座那里，那里是神荣耀显现的地方。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要认罪悔改？因为弟兄姊妹，这是神同在的地方，这是神要与我们说话的地方，这是我们来面见神的地方。所以说，你带着罪，你隐藏罪，你刚硬，你不认罪，你就不能在会中见到神，很可能你会死在这里。所以说，世世代代不能停止的就是认罪，寻求神。啊，四十四到四十六，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最后一句是，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四十四节哈，神说，我要使会幕和祭坛分别为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归我所祭司。很简单了，神要让教会分别为圣，让这些会众分别为圣，更要让在会中侍奉的牧师分别为圣，整个教会、整个会幕、整个祭坛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圣经反复强调的是分别为圣，而不是与世界联合。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蠢货，他就是听不懂这句话，总是说，哎，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躲在深山老林，你们是原教旨主义者。我跟你说，这些人真的是该死的。他就看不懂什么叫分别为圣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最近的经文当中所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分别为圣的会幕，分别为圣的教会，分别为圣的祭司，分别为圣的会众。这个分别为圣包含着两个含义，第一个是首先在神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另外一个是什么？把你的教除掉，让你看起来明显就是一个属天的人，而不是满嘴人的道理啊。四十五和四十六节，注意这两节哈，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后裔中间，并且要做他们的神，说他们就会真的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最后还强调，上帝说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首先呢，弟兄姊妹往上看，神在这里强调的很清楚，神为什么让我们认罪，让我们除掉旧，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除掉那人的东西？因为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在我们中间做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呢，到那时候你真的这样做了，你会知道他真的是你的神，那位神是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看清楚，不是把我们要带回埃及的，不是让我们再多一点情怀，再多一点世俗的道理。今天有人鼓吹基督徒要学习埃及的知识，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的奇葩的道理。哼，你难道你埃及的这个臭味还不够多吗？你要做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来啊。而且你看最后两句哈，我住在以色列后裔中间，我做他们的神啊，为了住在他们中间啊，做他们的神。其实这里呢，跟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一到三节是呼应的。圣经在启示录最后说什么呢？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准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怎么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一生远离埃及，远离世界，让我们除掉这些旧、这些假冒伪善的东西，让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赦罪，为的就是预备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同住。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启示录21章那一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舍的。只要为了天国，为了永生，只要我的罪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赦免，只要将来我能够平安的进入神的国，任何的东西不值得一提。耶稣说，你的右眼如果让你跌倒就弯下来，你的右手跌倒砍下来，右脚让你跌倒砍下来，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在今天啊，如果这些不重要的东西使你在神面前成为不解，像什么小说、游戏、短视频呀、这种的东西啊、电影啊、情怀，那我们丢掉它。这个并不是什么多么痛苦的舍上，没有让你把眼珠子挖出来，也没有让你把手剁下来。凡对我们信仰有害处的，让我们跌倒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不洁的，我们通通都可以丢弃。只要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只要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希望弟兄姊妹和听到我们教会讲道的人能够真正的懂得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什么是永不朽坏的，什么是可以抛弃的，免得算错了将来被神弃绝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世上能够分别为圣，归于你。愿你保守我们，自知中看顾我们。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